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定于今天在北京开幕，重点讨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消息说，这次会议将出台令外界震惊的政策，其中包括建立直属中共中央的反腐败局、法院独立于地方当局、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流转等。这次会议的关注点在哪里？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欢迎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篇有关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介绍。据报，中国共产党高层将在本次四中全会上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有分析说，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把法治列为首要议题。在长期冷落个人权利之后，中国或将在遏制社会不公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所进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项选择导致一些人希望，在个人权利因维护社会和谐之名遭受冷落十年之后，中国将在遏制社会不公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所进步。近二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发生巨变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群体性抗议事件频发，人权记录备受批评。为了应对社会日益加深的不满，政府推出并扩大遍及全国的维稳系统，地方维稳机构频频滥权，常常超越法律，虐待维权公民，大肆镇压不同声音。法学教授陈光忠说，
要依法治国，首先是要依宪治国，强调我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头活动，强调用法律来限制权力，破网限制权力。
涉嫌贪污腐败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退休前曾经领导维稳系统长达数年，人称维稳沙皇。在他主导下，中国的维稳经费逐年增高，早已超过中国的军费开支。陈光忠教授指出，四中全会将是政府给自己的权力加上更多限制的机会，防止周永康之类的贪腐案发生。
过去有一点维稳是高于一切，这种倾向应该纠正。我估计依法治国本身也包含着要把维稳纳入法治的范围内，把维稳的权利要限制在制度的笼子里头去维稳，而不能为所欲为。
在北京街头，许多人认为尊重个人权利对于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54岁的旅游经理郭先生说：“
我觉得还是先维权吧，就是你不维权的话，你就稳定不了。待会儿觉得如果不公平的话，他怎么稳定呢？他就稳定不了。你先觉得，大家觉得有公平了，对吧？都有自己的权益，有自己尊严了。”心态放平了，这个社会呢才能稳定，我是这么觉得。
不过鉴于过去几个月来不断有批评者和独立知识分子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一些评论人士对四中全会能否改善中国的法治环境深表疑虑。周世峰律师在北京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这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些备受公众关注的涉及政治言论的案件，其中包括德国周刊新闻助理张淼、81岁作家铁流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周世峰表示，他承办的一些案子在以往都不被当成刑事犯罪， 而现在这些人都受到刑事指控。
中国通常的历史情况下，好多是不作为犯罪，甚至治安处罚都不会做出的，这现在都上升到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层面了。
他说，在当今中国，政治因素往往比法治更加重要。
客观原因是有这些会议和重大事件，这背后的因素就是这个是意识形态的这个因素就是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政治因素胜过法律因素。
两个多星期来，香港民众持续举行要求真正民主的示威活动，并与警方对峙。在这个时候举行中共重要会议的北京领导人担心，港人抗议在中国内地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说，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当的激烈，那么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发生像这种颜色革命这样的事情，所以呢，那个他要防止一切的骨牌效应出现。比如香港的事情如果拖久了，或者事情闹大了流血了，都会引发骨牌效应。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和两位嘉宾展开讨论。首先呢，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的这个四中全会呢，是据说是这个法治是它的主题。那么我们在解读这两个字的时候，发现呢，它其实也是可以产生歧义的，就是这个意义之一呢，可能是说它要一线执政，那么一线执政就是用法律来限制权力。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就可能是依法治国。那么这个依法治国，就是说对于下头的这个统治，就是说从上层对下层的这个统治，那么强对弱的这么一个控制，那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和平先生，
四中全会大家给有一些人给了一些比较肯定的这个评价或者是一些期望，我认为恰恰相反，四中全会将发出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依法治国。在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政治框架之下，依法治国实际上是利用法律的治人，和维稳的政治逻辑上是完全相通的。他不会去纠正现在的党的司法的分家干涉，也不会纠正维稳高于一切的这么一个政治原则，而是用法律的名义来更所谓的这个这个来更有力的来去治理人民的反抗，人民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所以这个以法治国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之下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即算是依宪治国，它这个宪法也是在一等非常糟糕的没有真正反映民意的和利益各个利益集团利益的，只是反映了中共一党独裁的这么一个利益和权力的一个宪法。那即算是这样一等宪法，也不可能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框架之下执行。所以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我们不要被这些表面上的词所诱惑，而应该指出来这个依法治国可能是一个更糟糕的一个信号是一个政治上更倒退的一个信号，因为它是以法的名义来治理这个老百姓的不同声音。所以任何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在过去几个月中间有很多异议分子像刚才我们报道里面听到的，在平常是不会受到这个司法处理的，但他现在用司法的名义对你进行惩罚。所以依法治国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间的一个巨大的陷阱，而不是一个进步的信号。
张立凡先生，我们刚才听到和平先生他的反应是比较负面的。最近呢，我看到了习近平今年年初在这个政法委的一次会上谈到，现在依法治国主要要解决的就是所谓执法不严或者是胡乱执法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你在您看来，这次四中全会讨论依法治国有没有任何积极的因素在里面呢？
现在其实依法治国这个概念应该说是提出来可能已经有30多年了。当然一开始的说法这个是在这个81年这个11届六中全会就提出来，党的各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后来到82年12大，这一条写进党章。然后这个依法治国，严格讲啊，这是一个先声。然后，具体的提出来是这个15大的时候，97年就提出来，这个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那么当然，这个再追溯早一点也是可以。89年，江泽民就讲过这样的话，就是他首先把这个法治的治用了。原来是用制度的治，后来他用了这个治理的治。那么15大、16大，现在我想这30年啊，这个从81年算起30年，如果从这个15大算起来，现在也也有这个17年过去了。像我这样的当时的中年人都变成老年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等来依法治国。这个依法治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中国梦，但是这个中国梦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享受到。所以呢，我对此我就是刚才您所提的那个司法不公、执法不严，我认为这个不属于依法治国的范围，这个可能是依法治警或者依法治理这个法律系统。就法律系统本身它守不守法，这些警察守不守法，法官守不守法，我觉得可能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那么就还要追究到什么问题，就是党委来这个办案啊、这一套东西，这套老传统都没有变，现在还是党大于法的情况下，这个依法治国我觉得是很成疑问的。所以我没有什么期待。如果说有什么期待的话，首先就是我个人按照这个宪法35条的言论自由权利，我希望能够给我恢复，而不是某一个领导人说一句话就把我的言论自由给消除了。如果能恢复这一点，那么可能我还能有点信心。谢谢。
好，那么张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也有一些传说呢，说这次的这个会议呢，将为周永康这个案子呢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清理的这么一个行动，会不会有这么回事？您听到什么？
这个大家都是在这样猜，那么这种猜呢也都是一些推理。那么觉得这次我也有这样的猜想，就是说这次会议可能会开除周永康的党籍，可能会把它移交司法处理。但是我觉得周永康的问题其实没这么简单。如果说仅仅是按这个处理薄熙来和其他原来处理陈希同、处理陈良宇的那种模式，说是只是清算一下他的这些个贪腐或者某些个刑事问题，我觉得不足以体现依法治国的这种决心。要是要处理周永康，就首先要清算周永康他在他的任期内是怎么破坏中国的法治的，是怎么使中国的法治出现倒退的。我觉得不清算周永康的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实现所谓这个18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你治理能力，你有治理能力吗？如果连周永康的问题都不能清算的话，我认为治理能力也谈不上，治理体系也建立不起来。谢谢。
是的，和平先生，你怎么看待外界所传的这次的全会可能就周永康案件做一个交代，那就是开除他的党籍，然后交由司法系统来处理，你怎么看这个前景？
周永康和陈希同和陈良宇的这个薄熙来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刚才讲的前面三位呢，他们是当时哈时任的这个政治局委员，所以按照党章呢，必须要通过全会这么一个程序来进行这个处理和公报。那么周永康虽然他担任过前政治局常委，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在党里来讲，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当然你党的前会可以呢通过周永康这个案子去达到某一种警示性的作用，但是在 党的党政来讲呢，看不出必须要通过一个前会来开除他的党籍。当然就是首先要开除他的党籍后呢，进行他的案件移交司法审判的时候呢，之前中纪委应该有一个报告。现在中纪委的报告会不会在这个前会上做出来啊？我现在不是很清楚，因为在党里来讲，它不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就是说啊，周永康是前政治局常委，所以要通过前会来处理。哎，陈继统、陈良宇和薄熙来是必须要的。哎，周永康是在一种可以和不可以之间，所以这个要值得啊、值得这个关注。哎，张先生刚才讲的很对，其实周永康本身有没有贪腐问题不是问题的焦点，问题的焦点是周永康的整个朋党和朋党在整个啊后面所依靠的这个政法系统。在中国司法的混淆干涉到至今为止并没有改变，而且通过这个四中全会以后，我们也并不预期这个党代司法的干涉会减弱，恰恰相反，四中全会会加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抓一个贪官意义真的不是很大，而且周永康已经拉下来了，这个人们的期望值也降低了。
嗯，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哼，
主持人好。我的意思呢，这个跟那张立煌先生的差不多，张立煌先生的表达的呢跟我的表达差不多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人的水平啊还远远呢不如美国人的水平，你好像那过马路一样是吧，那个中国人你给我看到那个红灯就照闪了，那美国人呢他就停下来就不同。所以呢你说那个要那个宪法来治国以法治国的事呢，还是呢我按照我的看法可能还是到3014年的差不多，可能实现还差不多。
嗯哼，
就好像我们那么一出生，我都56年出生的啦，就是说一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解放台湾嘛。
嗯哼，
30年的89年的时候呢，就是说呢要让他反腐败啦，搞到现在越反都要败啦。
嗯，
这个时候什么治的时候呢，现在法治治也是一样，我看还要治100年。
好，谢谢。那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
我想，依法治国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嗯、
我的亲属有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所以说，他跟我讲就是说，其实最早提出依法治国理念的是楚安平先生，他当时给毛泽东提意见嘛，
嗯、
说是反对党天下思想。
嗯、
其实。就是楚安平先生当时就是处理好到中共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可惜讲的太早了。就是说这个法现在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嘛，这一点应该承认这是个普世价值，但是那个只有法治没有民主，说是当年反右的悲剧就是讲法律了对吧，没有民主说这个法治是不会巩固的。说至于说这个18大四中全会可能提出一些新的理念，但是依法治国毕竟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必须在法治的社会也是民主的社会，如果是没有民主，这法治立法有时候可能是不是正确的法律，也可能是有缺陷的法律，还有发扬民主，如果有民主的话，毛泽东就不会发动文化大命，也不会搞什么反右派，是不是？就这个民主和法治是缺一不可的。谢谢。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天津的张先生您在线上吗？啊，掉线。好，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会议呢，在中央的这个军委军事军界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人事的变动呢和调整？
军委的这个调整呢，是要通过前会这个通过的认可的，所以这一次呢，很有可能进行这个军委的这个人事的调整。那么现在大家比较人们的关心是几个人物，一个是这个张又侠，现在的总装备部部长。那么之前的这个总装备部部长曹光全也曾经呢升为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所以张又侠这一次成为第三位。这个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性非常大，他是这个习近平所依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嗯哼，
一个将领，当然他的出生年龄比较偏大啊，64岁了。第二个人物大家熟知刘冶，那么海外这个媒体和这个一些网中国的网络上有很广泛的流传，说刘冶呢有可能升为这个军委副主席。那我们一直以来几个以来我们的分析来看呢，可能性非常低。就第一个就是中央军委很难来谁是四个副主席，第二个是刘冶现在是中央军委的一个啊委员都不是，第三个是刘冶是从地方上一个他的党，因为他家庭的背景而成为所谓的解放军的上将，是因为他这个打了这个腐败的这个谷正山，实际上他个人权力的腐败并不亚于这个谷正山。你想一想，谷正山是一个平民子弟，要多么辛苦的去贪污受贿，多么辛苦的去吹牛拍马屁，哎，刘冶什么都不要做就成为上将了，这样一个上将去打一个中将，本来就很荒谬的。所以他在还觉得他的正是因为他个人的在军队的这个资历不深，所以他能不能升为军委副主席，军内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那么他因为他有一定的声望，而且呢他有他的家庭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一次呢也有可能性啊，就成为这个中央军委委员啊，而不是军委副主席。如果是中央军委委员来兼任啊这个中央军委纪委书记的话呢，就意味着军纪委呢会单独出来。啊，现在军纪委书记是窦金才，书记是窦金才，是中央这个四总部之一的总政的一个副主任。那么，如果刘冶在这次上能够升为中央委员，那就意味着中央军委的纪委呢，可能是独立去整政治部啊，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垂直的一个新的机构，就是提升他的这个地位。第三位就是更值得关注的就是总参谋长现在的这个黄鸿飞有没有可能性呢？换下来，因为一直传说呢，黄鸿飞并不是被充分信任的一个总参谋长。那总参谋长呢，就意味着是未来啊军队的新军委副主席，比如说19大，比如说未来更重要的一个核心人物。那从目前来看，蔡英挺的可能性很大，但是这个人士还是有一些变数。唯一现在能够比较肯定的是张又侠啊，这个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成为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蔡英挺会不会成为总参谋长，还要值得观察。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你好，宝生。
你
好，宝生。你好，宇宙。我觉得我有两条建议。就是怎么提高老百姓的司法意识。第一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小学要增强普法教育，把这个法律课放到中小学里。现在小学就是四品课，思想品德课，中学呢就是政治课啊，这些都是不利于培养新一代公民的。一定要在中小学里面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把它纳入一个主修课。第二个就是怎么实现司法的独立呢？我详细的看了一下，这次的司法改革说是要在县市一级有那么5个试点，实现县市一级的司法跟当地这个行政官员脱离，也就是说县长和市长呢不能干预当地的司法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这后不会引起什么大的乱子来。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地方的县长或者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市长，比如说中卫市的市长跟这个是跟内蒙古的乌海市市长，是不是能够乌海市的司法官员和这个中卫市的检察院院长还是什么法院院长对调一下，这样的话真正能实现独立。谢谢。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接下来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刚才有一位嘉宾说这个中国的法治的恐怕政治因素过多。那么我直截了当的说啊，专制的因素在里边充斥一切。在一个党国党统党天下的国家里，没有真正的法治。
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接下来请西藏的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高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你好。法治化的基础是私有化。中共它的土地是归政府所有，所以其实中国老百姓没有真正的财产权，自由权它是建立在财产权之上的，自由权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只有开放言论自由、行为自由，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如果中共真的就像法治治国的话，他为什么又非法去抓捕那些高宇啊、伊里哈木呀、啊、那些非法的狙击那些个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啊，那些艾薇薇那些人士呢，他实际上就是借着法律的名义，实际上正进行职权专制法西斯的道路。习近平他肯定会成为希特勒，而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
好的，
他可能会把中国的年轻人给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的。
好，谢谢西藏高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啊好，喂喂，我现在说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依法治国啊，这个提出啊，对于中国来说啊，它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阶段，因为一些个中国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没解决，你比如民主，你比如言论自由，你比如新闻自由，如果这两个自由如果不解决的话，你说什么口号？我现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依法治国又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一个新的一个工具，对不对？你不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这个谁去考证？谁去核实他这个依法治国是不是依法治国？
好，
所以说那就谈不上了，对吧？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张立凡先生，现在呢，国内国外都对中国现在反腐的今后的发展趋势比较关注，有报道说这次有可能要酝酿成立所谓的反贪腐局，就是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地方的这个反贪腐局呢不再隶属于地方的党委、政法委或者地方的政府。您是不是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张立凡先生，您在？
但是不确定，我不能确定。
是，
但是我很奇怪，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这个反贪局是一个国家机构或者政府机构的话，它又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这个还是走了党政不分的老路，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到底这个管理的条块是怎么画的。现在是不是还是搞一党治国这一套？如果还是搞一党治国这一套，那看这个依法治国又怎么来这个勾兑？我现在搞不明白，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否出台震撼外界政策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中共左派为什么兴风作浪？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